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来读几处的经文啊。我们刚才读了诗篇122篇，这是上行之诗。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第二段圣经我们要看的是在耶利米书第29章。耶利米书29章，我们从第5节、第6节、第7节啊，我们一起来看，请听。这是耶利米对在被掳的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所说的话。第5节这样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再看第3段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5章13到16节的地方，这是登山宝训当中的一段话。耶稣这样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照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祷告。主耶稣，愿你自己的教会在这末后的世代能够成为明灯，照亮在黑暗的里面，让我们看到唯有你是平安，也唯有在你里面我们有平安。我们也看到，当我们活在你的平安的里面，这个世界要认识你，要看到你是平安的王，也要认识到你的儿女在这末后的世代里面，要把神你自己永生和你国度里面的平安能够带给我们周围的人。主耶稣，我们就是一起来仰望你，愿你自己早晨与我们同在，就如同复活的时候，你所见到的每一人，所以说你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所以说我们愿早晨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我们都进入到你的平安的里面，你的同在、圣灵的启示和充满也在整个聚会的里面，让我们讲的、听的，一同进入到你的心意里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诗篇122篇是上行之诗里面的第3首。那么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有 五篇的这个十五篇的诗篇啊，从120篇一直到134篇里面，我们看到有15篇的诗篇一起都叫做上行之诗。那么上行之诗有一个主题，就是讲到人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那么这一段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就是再调一下，对不起，我不太习惯手拿着麦克风，所以这样比较好一点，可以啊。这段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无论是在被掳归回，或者是他们来到神的殿中朝圣的一个旅途，一个旅途。啊，换句话说，这篇诗篇从120篇到134篇，这15篇诗篇，从不同的作者跟他们来到神面前的心路历程里面，成为以色列人往后他们敬拜神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引导在那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么可以看到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当所罗门把圣殿建造起来以后，以色列人以前是在会幕里敬拜神，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是来到耶路撒冷，来到圣殿来敬拜神，来向神守节。这也是神吩咐他们，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吩咐他们说，当他们来到应许之地，他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特别讲到有三节哈，这个逾越节这个七七节跟这个祝棚节，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在那里敬拜神。另外一方面，我们如果从整个以色列人他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圣殿耶路撒冷跟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里面来看，我们也看到当他们这个国家灭亡以后，他们被掳到外邦，他们就有一个祷告，就是什么时候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来到神的殿中敬拜神。不但如此，在两约的时候，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分散在各地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散居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常常想到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回到神的殿中，在那里敬拜神。所以当他们有机会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在旅途当中唱这些诗歌。所以诗篇120篇到134篇，这15篇的诗篇是可以吟唱的诗歌。他们走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他们唱这一些的诗歌。不但如此，他们在圣殿当中，有人说这15篇的诗篇是他们在圣殿当中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要到圣所，要献祭，要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所唱的诗歌。那么今天我们从上行之诗里面，我们有两方面的一个学习。一方面的学习就是敬拜的学习，怎么样透过以色列人他们来到神面前，他们敬拜的这些诗篇的里面，我们学习怎么样敬拜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上行之诗其实也就是描述到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一个心路历程，一个心路历程。所以透过这些诗篇，也反映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向往着来到神的殿中，在那里敬拜神。那么 如果有时间，我希望就是你们可以好好的查考这十五篇的诗篇啊。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这十五篇的诗篇有一个结构，就是三篇三篇的诗篇成为一组，120到122，这是第一组的诗篇啊。那么第二组是123到125，126到128，这样一路下去，它有五组的诗篇。那么这五组的诗篇里面，每一组的第一个诗篇都是讲到在生活里面的一个困难。比如说诗篇120篇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那么这是诗人在他们跟随神的道路上面，他们会发现有困难，有需要。那么这也是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经历，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一个经历，就是在困难的里面我们开始来寻找神。那么121篇就讲到说，当我们开始在困难里面我们呼求神的时候，那么就有一个方向跟有一个目标在那里。121篇这样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所以当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走一条这个上行的这个来到神面前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仰望神不仅是停留在呼求神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我们也会看到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神也带领我们走在这一条的路上。那么到了122篇怎么样，总算怎么样来到神的殿中，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这是我们寻求神的人，我们的一个盼望，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来到我们所渴慕的那一位神的面前。所以你就会看到，就是这一组的诗篇里面，它其实不仅是在讲到我们怎么样敬拜神，也讲到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在工作的里面，我们在家庭的里面，我们借着有一位神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往前走。所以上行之诗的这个上行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的这个翻译里面啊，有人把它翻译作度诗，一度两度的这个度啊，意思就是怎么样，就是一阶一阶一阶的往前走。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也是怎么样，就是一阶一阶的往上走，往上走，往到属灵的一个高处在那里。而这属灵的高处却是通过我们在平常，在甚至在困难里面，我们开始举目向神的时候，我们看到生命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生命有一个更美的一个境界，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生命的祝福是何等的美好。记得这一篇诗篇早晨让我们彼此，我们一起鼓励，我们一起来走这一条生命的道路，也是走在这一条生命的道路里面，我们一起唱生命的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不晓得今天早晨你来到神的家中，来到这边敬拜的时候，你是不是如此的欢喜快乐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我们教会前几个礼拜，我们就是其实已经很快哈，已经过了一个月哈。我们在上个月的12号，我们举行了这个献堂的一个感恩礼拜。那么在感恩礼拜的里头，大家真的是唱诗哈，唱诗说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真的是很欢喜啊。就是在献堂礼拜的时候，大家都就是 就是情不自禁啊，在大声的在那里唱诗。我们唱当赞美胜负的时候啊，全体这个起立唱，在唱的时候，那我们真的是觉得说敬拜赞美神何等的美好。但是上行之诗提醒我们啊，不是只有在那样子的日子里头我们才欢喜快乐。我就提醒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每一个礼拜天，或者说我们甚至每一次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我们奉主的名聚集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是如此欢喜快乐的来赞美神。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一段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渴慕要朝见他，渴慕要敬拜他的时候，那么每一次我们奉主的名聚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兴奋的这种期待跟感觉。我们也在这样子的敬拜的里面，我们的心灵真正得到满足。我在这个 Portland Maine 那边的一个教会分享这段圣经的时候，那么刚好听到一位姐妹做见证，因为她有机会到这个中南部去探望她的一个朋友。那么她就这个是周末去的哈，她就跟她的朋友说，这个礼拜天早晨我要到教会去敬拜神。那么所以就是那就他的朋友就跟他这个找附近的教会，然后说没有问题，我明天早上带你去，那我们可以一起去敬拜神。但是没有想到就是那一天的清晨就是他的朋友打电话给他说他有一个紧急的这个 on call 他必须去所以那一天早晨他不能够这个带他去教会敬拜神。哇，他一听了就很急哦，就在这个旅馆里面就把这个电话簿就打开来，然后开始找就是附近的这个教会，因为他就非常期待，就是礼拜天的早晨虽然不在他自己的教会里面，但是他一定要来敬拜神。结果找到了附近的一个教会以后就打电话过去，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是这个八九点的时候，教会怎么样，只有电话录音说我们几点钟聚会，但是没有活人接电话所以他就留了他的这个信息，就是说能不能就是请你们就是告诉我怎么去你们教会。那然后他也发现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交通工具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就是从就是他所住的这个旅馆到这个教会他也没有一个交通工具，因为他的朋友就是临时就是没有办法照顾到他。所以他就等啊等到就是九点半的时候，哇，已经这是看就是十点钟就要聚会了，就是还没有消息就是然后他再一次的打电话，没想到他正要打的时候，那个教会的人就打电话给他说，原来你是谁，我们已经这个就是安排好了，就是现在正好有人怎么样已经到你要住的旅馆那边要接你去。然后那一天早上他真的是十点钟的时候就高高兴兴的就是去到教会，在那边跟那里的这个弟兄姐妹一起的敬拜神。那么他就分享了这个经验，那当他分享这个经验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一个人如果他真的是渴慕要敬拜神的时候，那么他来到神的殿中，他在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的时候，不管用的是什么语言，不管唱的诗歌是怎么样，一起跟弟兄姐妹在那里欢喜的敬拜神，那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我知道在 在北美七月这个时间哈，六月底开始啊，就是暑假。那么暑假的话，就弟兄姐妹就是会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休假啊，干什么到外地去，对不对？我鼓励弟兄姐妹，无论你到哪里去，特别你休假的时间是在周末的时候，是在主日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教会去那里，跟那里的弟兄姐妹一起的来敬拜神。好像如果我们真的都是就是在休假的时候到外地的时候，如果基督徒都敬拜神的话，那么理论上说七月份八月份聚会的人数应该不会减少才对，是不是？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哎，大家都到外地去了哈，那奇怪，怎么就没有人来到我们教会来度假来敬拜神哈？我想有一个原因啊，我们不是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礼拜天我一定要守安息日，所以我一定要来敬拜神，像律法一样。诗人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是什么？他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其实这里表达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听到有人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欢喜了。因为怎么样，对那些朝圣的人来讲，他们很可能不是常常有机会，他们如果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话，他们不是常常有机会去到耶路撒冷来到圣殿敬拜神的。所以当有人说，哎呀，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要到耶路撒冷去，那他也说，好，那我们坐同一班飞机，我们一起走吧，就怎么样，就欢喜快乐，就欢喜快乐。但是当时候他们却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不是买一张票就走了，而是什么？他们如果全家大小要出动的话，要带了很多的东西，要预备旅途上所需用的一切。但是无论如何，有机会对那些散居在外地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有机会要来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就欢喜了。那么何况当他们的脚踏进耶路撒冷城门的时候，那欢喜不欢喜？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一起这样子的学习。第二方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一篇诗篇讲到的另外一个情景，就是当以色列人这些散居在各地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这里我们看到不仅是在敬拜的当中以色列人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这里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讲到这个城市本身有什么？有神的平安在里头，有神的平安在里头。那么这个平安能够临到耶路撒冷这一座城，有几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因为圣殿在那里。那么来到圣殿的人，他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神，那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当他们一起在那里的时候，众支派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换句话讲，支派与支派之间彼此在一个，无论是从政治上也好，从这个社会上也好，他们有一个很井然有序的一个次序在那里。换句话讲， 人与人之间，支派与支派之间，是在一个合一的一个情况的里面。这里讲到治理，讲到治理的带来的和平。第三方面讲到说，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宝座的，就是大卫家的宝座。那么这里看到第三方面，就是人与人、支派与支派之间，在政治、在社会上有一个井然有序的次序在那里的时候，按着神的旨意在那里的时候，这个城有平安，但是也带出在生活里面，在生活里面能够有神的公义在那里。所以这里讲到的审判的宝座，是讲到社会的公义，大家都能够就是能够就是彼此能够和睦的在那里。所以从平安的这个字看到耶路撒冷圣殿跟以色列的百姓之间，我们看到平安其实讲到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人与神之间的一个平安，这个平安就是和平啊，就是这个神就是能够来到神面前的一个和好的一个关系。第二方面的平安讲到的是什么？众支派彼此之间的一个和平，讲到人与人之间。那么第三个讲到社会方面的公义的时候，事实上是讲到后面的另外一个字，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换句话讲，这里面讲的平安也讲到一个丰富和乐的一个情况在那里。第一方面，如果我们期待我们所住的这一个城市有平安的话，必须人跟神之间有一个和好的一个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圣殿设立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成为圣殿，成为圣城，也是神的百姓、圣民来居住在那里敬拜神的一个地方。因为神的宝座设立在什么？在耶路撒冷。如果我们心中我们没有神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真实的平安，我们的敬拜也只不过是一个宗教的仪式而已。但是如果我们的敬拜里面以神为我们的宝座的时候，表达我们跟神一个和好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会欢喜快乐。大卫在讲到敬拜的时候，在诗篇第二篇里面讲到说，人到神的面前来是纯战兢而快乐。那为什么要战兢呢？因为神是神圣可畏的。另外一方面又是快乐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一位至高的神面前。我的小的时候就是有机会就是跑到庙里面去这个玩啊干什么，那发现就是这个虽然不信这一些这个这些偶像啊干什么的，但是到庙里面去还是怎么样，还是毛毛的哈，怪怪的哈，就是最好还是在外头玩，里头不要进去。那为什么？因为对偶像来讲，就是带给人的就是一种恐惧哈。所以那种的恐惧不是敬畏的那种恐惧，而是什么？一种害怕。但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到教堂，我们来朝见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并不是我们所信的神就是比较慈祥可爱啊，不仅只是如此而已，也不是说我们的神比较不会做一些这个可怕的事情哈，让人害怕，而是 其实我们的神是最伟大的神，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应该恐惧战惊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欢喜快乐。那是因为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在那里。上礼拜我们有上个月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受浸啊。那么有一位姐妹很有意思啊，就是她在受浸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啊，那她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她说，牧师忘记问我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在受浸的时候啊，我之前告诉他们啊，说我会问你们三个问题，你们要先想清楚啊，这三个问题你们一定要非常肯定啊，要不然我到时候不会给你们施浸啊。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承认你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我有时候三个问题都问，有时候问两个，有时候问一个啊。那么那一位姐妹在施浸的过程当中，我就没有问到这个问题啊。那他说，牧师你怎么没有问哈？我说我知道你已经承认你是个罪人哈，但是他会提出这个问题来，我觉得他真正的认识到受浸的意义，就是他看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的宝血、赦罪的能力，使他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讲的平安在哪里。然而当我们讲到耶路撒冷当中的平安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平安在哪里。如果我们人与人之间没有平安，同工与同工之间没有和好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会欢喜快乐的。所以在耶稣的教训里面，在也是在登山宝训的里面讲到说，如果这个弟兄当中有弟兄向你怀怨，那么你献祭的时候，你先把怎么样，把礼物留在坛上，先去跟弟兄和好。换句话讲，如果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的关系仍然在一种这个增进破坏甚至彼此伤害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平安在那里。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需要和好，需要有一个和平的一个关系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我们需要有一个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为 Boston 这个城市，为 Brookline 哈，你们这边应该是跟 City of Boston 是怎么样，是分开哈，行政上是分开，是不是？但是算是 Greater Boston 哈 Metropolis。 OK， 无论你是为 Brookline 祷告，为 Boston 祷告，我们要求这个城市有神的平安在我们当中。诗篇在这里讲到的，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让我们看到我们不仅是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我们有平安，我们也要让这个平安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所居住的这一块地方。我举个例子来说， Dorchester 离你们算怎么样，很近吧，是不是啊？很近吧。那么请问，当那边有一些暴力凶杀枪击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你的心有没有被震动？你有没有为那个地方的平安在那里祷告神？我们教会Boston 这个就是 Boston Project 的这个短宣队 又是蓝天睡在六月底的时候去了那个 Dolchess 那边一个礼拜，然后就在那个礼拜的里面就发生了一个这个枪击的事件，有一个四岁的小孩就怎么样被榴弹就打死了。然后在这个国庆日的那一个周末的里面，又有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枪击事件那有四个人死了，15个人受伤了，有30几个人就是牵连在里头，其中还有一个男孩是17岁的一个男孩，他已经是12年级了，他在就是这个邻居还是什么，就是 neighborhood 一个烤肉的里面，就有人就开车过来，然后一下车嘣嘣嘣，他就被打死了。新闻报道说他是死在他的父亲的怀抱里面，我就想到说过去这几年我们教会参与在 Boston Project 的这些服事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为那个城市求平安？还是发现说哎呀好险啊，我们的小孩在那几天也就在那一个危险的城市，还好他们怎么样，他们平安无事的回来，我们感谢赞美主。如果我们所住的城市没有平安的话，我们能不能仍然欢喜快乐的礼拜天来到神的殿中说平安平安哈？我们教会有一个传统，就是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大家彼此问安，平安平安。如果神的平安没有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城市里头，我们还有平安吗？我们还可以说平平安安的去吧。雅各书也提到还有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所住的城市里面仍然是富有的非常富有，穷的非常的穷，好像耶路撒冷当时的一个情况，富人欺压穷人的时候，那么请问耶路撒冷有平安吗？我们教会的这些 youth 到 Boston Project 到 Dolchess 的时候，他们更深刻的体会到在那里有许多贫穷的人，有许多贫穷的人。我记得其实也就是在今年冬天的里头啊，我们教会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就在我们 Nashua 那个城市里头，那他们去到一个 shelter 哈是那个 soup and kitchen 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是在周末那边就是有一个周末他们在那边 serve 啊，他这个有一个小姐妹哈12、13岁的一个小姐妹，他跟他的妈妈一起去哈，跟一群我们教会的youth 一起去。他回来以后，他就跟他的妈妈说：“他说这些人吃的比我们还好，他们穿的衣服好像也都很体面哈，他们不像是游民啊，不像是 homeless 的人啊。哦，我平常还没有像他们一样吃的那么好。”有时候我们在人的外表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人真正的生命的一个需要在哪里。很多人说我们来到北美这个地方看不到穷人，看不到穷人，求神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啊，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有时候我们看到在路边 就是特别有一些我们非得要停车的一个红绿灯口的时候，那么你会看到，如果你固定走某一些路的话，有一些人就会伸手跟你要钱，挂一个牌子。我们看说这个人，这些人也是手脚都是健健康康的，哎呀，也很年轻，干嘛伸手跟人要钱啊？我们会觉得说，这样，过去的经验，我们会觉得说，就是他说不定比我还有钱啊。我女儿，儿子跟女儿，他们其实过去在他们成长过程的里面，都跟 Boston Project 非常有关，几乎每年暑假他们都去，甚至我女儿有一年的这个整个暑假就在大学的时候就做他们的这个 staff。那我儿子也是有两年的时间住在那里头啊，虽然他是在 Boston 打工。他们在那里的服事里头，他们看到真正的穷人的一个需要在里面。所以有时候我跟我女儿出去的时候，那么车停在一个地方，有人就是挂着一个牌子伸手就是要钱，那我女儿就会一定就是要我给啊。那所以就是他给一块钱，我给一块钱啊。我说这一块钱是你的，这一块钱是我的，我就两块钱给他。这个在我以前是不会做的，但是因为他们的看见，帮助我看见到穷人的一个需要。有一年，他们也是在暑期的这个 Boston Project 里面，那么他们有一个活动哈，有一个活动，除了给就是住的人，就是那附近的人油漆啊、整理房子啊、做一些这个社区的一些服务以外，他们有一个晚上是到 Boston Common 去那边传福音。那他们传的福音是比较这个跟我们不一样啊，就是不是说就问说啊，你认不认识神啊，如果今天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你知道你要去哪里，他们不是这样传啊，他们跟他们谈话家常，谈天，然后最后为他们祷告。那有一次啊，他其实去了很多年啊，他说有一年的有一个特别的经验让他不能忘记，就是他们一个 team 就是看到有一个 homeless 就是在公园坐着，他就过去跟他聊天。那这个人聊天以后就发现说，他的知识水平、他的这个尝试、他的这个他认识很多的事情，那谈起话来就是非常的投机，谈得非常非常的好。他们也谈到一些信仰啊等等的，那他也这个人也对答如流哈，所以他们觉得说谈得蛮好的，蛮好。所以结束的时候，那么按照他们的这个 handbook 就是怎么样，就是不要忘记最后要跟他们一起的祷告。所以我女儿就说，好不好，我们现在要走了，很高兴跟你谈话啊，我们为你祷告好不好。那么刚刚才说完，这个人原来还讲得蛮愉快的哈，一听到说我们为你祷告的时候，马上就变脸了，就生气了。那他们会想说，哎，也不像是那种排斥信仰的人，无神论或者是怎么样，怎么突然就这个前面就是讲了那么多的话，都非常的友善，都非常的这个谈得很好，怎么一讲到说啊，我们为你祷告好不好的时候，就翻脸了呢？那后来我女儿她说她知道，她后来才知道一件事情。那这个人告诉她说，在临走的时候告诉她说，她说，我有两天没有吃东西，两天没有吃东西。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平安了，平安了，但是当人在他 生活的理念，不是在一个真正的这里面讲的那种丰富没有匮乏的理念的时候，人没有真正的平安在哪里。我们传和平的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人在身心灵的需要里头，在匮乏、在贫穷、在病痛里面？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只是说我为你祷告，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们没有把神给我们那丰盛的生命、那个平安的信息带给我们周围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我自己都活得还不够好啊，还活得不够好。但是耶利米的对以色列人的祷告，刚才我读的那段圣经，他这样说，他说你们在被掳的地方要怎么样，要娶妻，要生子，要为你的儿子娶妻，要为你的女儿怎么样，要嫁人，要买田买地，要在那里盖造房屋，耕种田地，然后怎么样，为那个城市求平安。你会想说，哇哟，这些以色列人，我们是被掳到外邦的人啊，我们怎么，我们应该祷告的就是什么时候赶快回到耶路撒冷去，被掳归回，那个时候我们才做一些事情嘛。但是耶利米说什么，说你们要在那个地方娶妻生子，耕田造房屋，然后为那个城市求平安。当你们所求的平安临到那城的时候，那么怎么样，你们才有真正的平安。这正是上行之诗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旅程。当我们开始经历神给我们的丰富，神给我们的平安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这个平安，把我们所领受的怎么样分享出去。不是等到我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不是等到神把那应许之地赏赐给我们的时候，乃是在我们跟神的和平的里面，我们要活出和平的福音来。这个城若得到福，这个平安的时候，这里面的居民得到平安的时候，神的祝福才会真正的完全成全在你我的身上。所以让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一个全人的福音，有一个条件是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先活在这样子的平安的里面。最后我要讲的一点，就是为这个城祷告，为这个城祷告。当我们真实的体会到这个城市没有平安，许多人不认识神，不晓得能够欢喜快乐的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去传福音。我们如果能够跟一些穷人能够分享我们所有的，我们可以去施舍，我们可以去帮助人。但是当我们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我们才会更深刻的体会到说，其实如果不是神把平安赐下，人就不能够真正的得到平安。那么我们就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就会把真正的神的平安能够临到耶路撒冷，能够临到我们所住的地方，透过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每年在美国我们都有为美国祷告日，对不对？在五月的时候，那我们也学习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里面说啊，为在上的，为这个执政掌权的， 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地方，我们在那里祷告。但是当我们去给，我们去传的时候，我们发现只有神能够给人平安的时候，这不是说我们就不去传了，我们不就这样，而是我们的祷告才会更真实，才会更真实。我不知道我们对我们周围的穷人、有需要的人，我们怎么看？没有错，这个国家失业的问题、经济继续不景气的问题，我们也都受到波及。我们能够做多少呢？我们搬进新堂以后，我们想到说要 reach out 我们周围的这个 community 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我们真正的能够解决贫穷的问题吗？我记得我跟你们分享过这一句话，没有错，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失业的问题。奥巴马不知道你们的总统有没有办法啊？但是贫穷的问题，这个世界贫穷的问题，我们似乎看到许多贫穷的人，我们看到 Dorchester 这些枪击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市长也没有办法，摇头啊，摇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就是如果有一个有需要的人，一个两天没有饭吃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你可以给他一顿饭，那么你已经开始给这一个城市带来真正的和平。如果在同事当中，甚至在我们家里，今天早晨师母在 Nashua 教会要开始一个家庭系列的一个讲道跟这个主日学的一个课程。那么在他的这个前言里面就讲到，如果我们自己的家可以成为一个和睦的家的时候，虽然我们不能够解决这个世界的战争，因为我们的家活在这一个社区的里面，就已经开始把平安带给什么？带给这一个城市的里面。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传讲和平的福音，我们同工当中，我们有真正的和睦、和好、合一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走出去，世人都能够看出有耶稣基督的平安在这个教会的里面，然后我们再说我们为 Boston 祷告，为 Brookline 祷告，为 Dorchester 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要为 Nashua 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更真实的在神面前说，神啊，愿你的平安临到我们，愿耶路撒冷有平安，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我们可以更真实的把我们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你那平安的旨意能够临到我们，临到我们。让我们一起，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看到神设立他的教会，圣殿是一个什么？万国祷告的殿。我们来到他的殿中， 我们在那里敬拜，我们听神的道的时候，我们也一起有一个祷告。愿这个世界，神所造的这个世界，有耶稣基督他丰盛的平安可以临到我们，我们可以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等候那新天新地，那永远不能震动的国能够临到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见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才真的是坦然无惧在他的面前，因为他所交托给我们为这个世界祷告，为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祷告，我们在他面前我们可以欢喜的说，是的，你的国已经降临，你的平安已经临到我们，你的国度已经成全了。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是的，因为你的宝血，你十字架的救赎，使我们能够靠着你自己的救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坦然无惧的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可以开口来祷告，来敬拜，来唱诗赞美你。谢谢你，因为你成就了和平，废去了冤仇。主啊，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我们要敬拜你，带领我们在你面前也能够活出你自己和平的福音，在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里面，把你所给我们的，无论是神的话语里面一切的丰富，主啊，也是你给我们在生活里面一切的丰富，让我们学习能够把它分享出去。因为许多的人仍然困苦流离，在贫穷、衣不蔽体、在身体病痛和软弱的里面，主啊，让孩子在你面前有一个祷告，愿你自己的儿女，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把你所赐给我们的福能够分享出去。主啊，孩子也为你的教会，在你面前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为世界的平安，为着城市里面的平安，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来向你仰望。使得愿你的家是一个祷告的家，你的殿、你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主啊，让我们就是来仰望你，来仰望你，求你自己的国，求你自己的义，求你自己的平安能够临到我们。我们可以同心合一在你面前的祷告，寻求你的面，直到你的旨意成全，让不停止为耶路撒冷呼求，不停止为波士顿呼求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全，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